玄奘不仅击败了顺势外道对纳兰陀寺的挑战，还写出了一部能够完全战胜小乘佛教的著作。此时的玄奘觉得应该马上回国了。就在玄奘谢绝了纳兰陀寺僧众们的挽留，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之时，听说玄奘圣名的鸠摩罗王派来使者请玄奘到他那里去。戒贤大法师讲道，玄奘如果去鸠摩罗王那里，戒日王肯定会怪罪下来，于是婉元拒绝了鸠摩罗王的邀请。没想到鸠摩罗王翻了脸，扬言要踏平纳兰陀寺。戒日王和鸠摩罗王是当时印度势力最大的两个国王，他们为了一位中国高僧将会展开一场怎样的争斗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国王斗法。
我们上一讲讲到，玄奘这一次是真正的下决心准备回国，他非常细致的啊，这个包装捆扎他在印度五年期间收集的大量佛像和佛经。大家看到玄奘这次可能是真的要离开纳兰陀寺，所以在寺院里的很多高僧和玄奘法师共同生活了五年之久的这些同伴都纷纷来劝阻玄奘。在这个时候，玄奘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使命感和对自己的期许，他希望自己回归大唐东土。戒贤是真正的理解玄奘的人，而且他也是真正理解玄奘使命的人，所以他就吩咐纳兰陀寺所有的人，任为庄父，助人不需苦留。正在玄奘抓紧时间整理行装，而戒贤法师又是完全同意玄奘回国，支持玄奘回国，在这个当口发生了一件事，那个路行外道伐哲罗说的话算的命，或者他听到的消息应验了。鸠摩罗王派出的使者到了，赶到了纳兰陀寺，明确希望戒贤大师把支那国高僧送过来，送到我那里去。这个时候戒贤大师犯了难，很为难。为什么为难呢？一方面他非常真切地知道自己心爱的这个徒弟归心似箭，他清楚地知道。另外玄奘是要等候，如果要不走的话，他应该首先等候戒日王的命令。戒日王首先比鸠摩罗王权势要大，排名第一的王。第二，戒日王有约在先啊，如果被鸠摩罗王接了去，玄奘那就又没有能够启程回国，又不能去对付般若俱多，因为那边还有个般若俱多等着去辩论呢。那这么一种情况怎么办呢？何况势力更大的戒日王要发起火来怎么办？他又是纳兰陀寺最大的护法，最大的施主。所以我们讲，那位顺势外道出于好意，却没想到带来了那么大的麻烦。戒贤没有办法，犹豫再三，只好用支那僧意欲还国，不及得父王命来搪塞。他考虑再三，决定不接受，拒绝吧，婉言拒绝鸠摩罗王的好意，而用这么一个借口，我这位弟子支那国的高僧已经决心回国了，来不及到您这儿来。
鸠摩罗王和戒日王是当时印度势力最大的两位国王，戒贤大师深受戒日王的恩惠，但也不想得罪鸠摩罗王，只能催促玄奘赶快上路，以避免两位国王为争夺玄奘而发生冲突。离开祖国十几年的玄奘早就归心似箭，却总是被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一再延误着归期。这一次玄奘能够顺利地登上归程吗？
看来啊，玄奘这个行李什么实在太多，他并没有能够利用这点时间马上离开那兰陀寺，还在那里整理行装。而这个当口，鸠摩罗王的使臣第二次到了，而说的话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就这个国王讲的话没有什么挑剔。他怎么讲呢？失踪于归，斩过弟子，去意匪难，便垂顾不复至世。就算法师玄奘法师决定要回国，先到我这边过一过，回国又没什么难的，那我可以派人送你，我是国王吗？必愿垂顾，一定希望支那国高僧能够光临我这个地方，不要再拖延了。这个话最后的四个字啊，已经明显的软中带硬。可是戒贤大师啊，实在有自己的难处，他肯定得罪不起戒律王，所以戒贤法师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拖，就拖的，也不把玄奘送过去，也不明确给鸠摩罗王答复。鸠摩罗王毕竟是国王，国王有几个有好脾气的，对吧？给你礼貌，你礼貌一下，你不理，那都会发脾气。何况鸠摩罗王的确是礼数周到，态度谦卑殷勤，而戒贤大师去应付的办法实在是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这鸠摩罗王啊，暴怒啊，觉得你这个戒贤法师实在太不把我当回事了，我毕竟还是印度排名第二的大王啊，所以又一次派人送信，而这封信就杀气腾腾啊，完全的不再像以前那么客气了。这信怎么说呢？说弟子我的确是个凡夫俗子，沾染上了世界各种这种好逸恶劳啊，各种逸乐啊，这种毛病，我本来就不懂佛法，那就来这一套了啊。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外国僧人的名字，身心欢喜，我内心很欢喜，就好比绽放出了信佛乐道的萌芽。哎，我好像还有点又觉得自己要信佛了。大师您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让这个外国僧人到我这儿来，这根本就是想叫众生啊长久的沉沦在漫漫的黑夜里。哦，我作为一个国王，我发现自己要信佛了，你不把他派来，那你不是眼睁睁的看着我和我的人民按照你佛教的说法吗，不信佛就沉沦在黑夜里吗？这难道是高僧大德继承佛法弘扬佛法拯救超拔众生的道理吗？啊，这个质问的很有道理，就鸠摩罗王。我不甚渴望仰慕之情，所以再次派人来请。下面的话那就是国王的话了，就更不客气了。如果还是不见人来的话，那弟子我就分明是恶人。那大概你因为我是恶人，所以你不把人派来。好，那印度古代史上有那么多的国王能够破坏佛法，摧毁菩提树，大师您以为弟子我没有这点力量吗？我一定召集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前来，把那兰陀寺踏为齑粉。我说的这些话就好比像太阳在天上一样，大师您试试看，等着。就弄了这么一封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大家恐怕都没有想到，如果处理不当，也就是说如果不把玄奘送过去的话，那兰陀寺就要面临灭顶之灾。玄奘的那个不祥之梦啊，就会提前变为现实。
早在五年前，玄奘曾离开那兰陀寺到印度各地游历，当他决定回国时，梦见那兰陀寺变成了一片废墟，所以他又返回那兰陀寺看了。现在鸠摩罗王对那兰陀寺发出了威胁，玄奘当然应该去见鸠摩罗王。但是戒贤大师又担心，如果戒日王来要玄奘，又该如何交代？但再拖下去， 鸠摩罗王真的来踏平纳兰陀寺怎么办呢？戒贤和玄奘两位法师真是左右为难。
那么把玄奘送过去不就行了吗？也没那么简单。你到现在把玄奘送过去，你还能指望，是不是你还能指望像人家一开始能够给玄奘那种尊崇，给纳兰陀寺那么大的面子呢？敬酒不吃，等着你的往往是罚酒，不会是另外一杯敬酒的，对吧？再者说，那场和般若居多的辩论怎么办呢？那可是关系到大乘佛教的声望，关系到纳兰陀寺的声望，更强大的戒日王来要人怎么办？要了鸠摩罗不给怎么办？所以这一切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就像天大的一座，这个难题啊，像天大的一座山一样，沉甸甸的压在戒贤大师和玄奘的心头，黑压压的摆在他们的面前，这时候就很为难了。玄奘当然是走不了，走是你现在不要想走了啊，那你等于潜逃了嘛。你当时来西行求法是潜逃出境，偷渡出关，你现在回国还要逃，那恐怕是不行。在这关键时刻，当然还是戒贤大师拿主意。戒贤大师就对玄奘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这个就留在了历史的记载当中，说那个鸠摩罗王啊，善心啊本来就很微弱。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鸠摩罗王跟佛教的关系跟戒日王跟佛教的关系不一样啊。在他的统治下，佛教本来就谈不上流行，自打听到你的名字以后啊，哎，好像起了善心了，的确是起了善心了，你和他也许是前世的好朋友。这是印度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你们两个大概前世有缘，你努力去做吧。就跟玄奘说，何况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去做有益有利的事情，如今可能正好是到了这个机缘。这就好比砍树，你把它的根给砍断了，枝叶也就死了。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把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把鸠摩罗王不信佛法的这个心啊给改变了，那么他当然人也就改变了。这印度的一种比喻方法，你到了那里一定要想办法让鸠摩罗王啊发善心，那么百姓自然而然就会跟从鸠摩罗王信仰佛教。如果抗命不去的话，恐怕会有祸事。那戒贤大师就希望自己这个马上就要回国的弟子再辛苦一趟，等于又是为纳兰陀寺解决一次天大的难题。这下玄奘当然没办法，只能奉命为谨，但你总不能说我非要走，那这个是置纳兰陀寺的安危于不顾了，就和使者一起前往鸠摩罗王啊他的这个王庭的所在地。
正在打点行装的玄奘，为了纳兰陀寺的安危，只好再一次按捺下灰心自荐的心情，跟随使者去见鸠摩罗王。但鸠摩罗王正在因为第一次没请来玄奘法师而大发脾气，他将会如何对待前来拜见的玄奘？而戒日王知道了玄奘去鸠摩罗王那里，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英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国王斗法。为了纳兰陀寺免遭毒害，玄奘跟随鸠摩罗王的使者来到了鸠摩罗王身边。
国王见到玄奘来了，哎，他也没怎么计较，非常的开心啊！一看这个玄奘来了，就率领大臣啊，就是欢迎礼拜，把玄奘请到宫中，每天音乐香花供养，这样啊，就把玄奘折腾了个把月。在那里，那么《大唐西域记》里边记载着鸠摩罗王跟玄奘的这次会面是什么一个样子？ 他们两个人到底谈了哪些问题。那这当然是非常珍贵的记载啊，非常珍贵的记载，这个对话保留下来了。鸠摩罗王刚开始当然是讲客气话，我虽然不学无才啊，我没什么才华，但是平时啊仰慕有大学问的人，所以听到了您的大名啊，就是那个顺势外道跟他讲的这个名字，我就大胆的前来言请。当然他就不提自己这个耍赖发恨威胁，这个他都不提了啊。好，我来请您。玄奘呢那也装着不知道，反正也就装着我是心甘情愿您一叫我就来的样子，说我啊没有什么才能，那当然很谦虚了，智慧呢也很偏颇而不全面，真是不值得国王您这样啊。我的名字传进您的耳朵啊，是有辱倾听，那很客气的话，就是玷污了您的耳朵。而接下来的对话就非常的有趣。为什么说它有趣呢？因为鸠摩罗王的一番话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遥远的印度最为著名，而当时的印度的统治者又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东西来感受来了解遥远的唐朝的。鸠摩罗王接着就跟玄奘讲，看来啊你的故乡啊风气啊非常崇尚学习，如今印度好几个地方，印度全国好几个地方都在歌颂，大家都在唱摩诃支那国马哈基纳大中华啊，摩诃基纳我从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大中华了，都在歌颂中国的一个歌叫秦王破阵乐。我听了觉得这个音乐很棒，也就是说当时在印度流行一首外国歌曲啊，这外国歌曲叫秦王破阵乐，而且这个鸠摩罗王很清楚的知道是摩诃支那国传来的。我听了很久了，看样子这个鸠摩罗王是个外国音乐迷啊。那么难道那个摩诃支那国就是师父您的故乡吗？也就是说当时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在印度传播的非常广，而印度的国王是通过一个遥远的大唐传过来的乐舞一个音乐来感受这个国家，来认同这个国家，来赞美这个国家。
秦王破阵乐是当时唐朝的一种宫廷音乐，那时唐朝已经建立十几年，正是国家昌盛威名远扬之时，而玄奘偷渡辞官前往西天取经之时是唐朝刚刚建立疆界未稳之际。那么玄奘是否了解秦王破阵乐？他又该如何回答鸠摩罗王的询问呢？
玄奘离开祖国西行求法是贞观元年，大概因为玄奘毕竟不是高官，玄奘在国内的地位还远远没有他回国以后那么崇高，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僧人，已经初步显露出了才华，所以他应该不大会亲眼看到宫廷里边表演秦王破阵乐，他对秦王破阵乐至多也是耳闻，甚至很有可能也没有见过。所以鸠摩罗王的这句问话大概使玄奘也很惊讶，你怎么问到那么具体问题，一个外国的国王。当然这肯定也激发了玄奘对自己祖国这种自豪感，他的回答也正是如此，是这支曲子的故乡就是我的祖国，这首曲子正是赞美我的君主他的伟大的道德和功勋。他非常自豪地回答鸠摩罗王啊，这个记载是 非常明确的留下来。我们今天1000多年以后读到，就仿佛可以身处玄奘当时的环境和氛围当中。鸠摩罗王大为赞叹，啊，这个国王，没想到大德您啊，正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他对这个大唐，他就通过这个音乐，就能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强盛，啊，所以你是这国家人，我时常仰慕大唐的风采啊。那他是通过音乐就对唐朝起了仰慕之心，向东瞭望已经很久。鸠摩罗王平时经常往东看，只是因为山川阻隔，我没有办法前去。他当然不能像玄奘这样抛开一切，他还东行求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去不了。玄奘回答下面的回答，那真是出色的外交才能，不卑不亢啊！这他说啊，我的君主圣德远披，我大唐的君主那道德这种功勋传播得很远，叔叔意欲前来拜阙称臣者甚多。这远方各国啊，我来朝拜这个唐太宗，我来称臣子的有的是，那意思我也不多您一个。那这个话当然，其实这个话大家回过头来想想，玄奘离开才贞观元年，他偷偷走的，而且以他的地位，他真的能知道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唐太宗刚刚当皇帝啊，对吧？也这里边很复杂了，但玄奘在那个时候的这种应对，放在这样一个外交场合是非常精彩。鸠摩罗王当即表达了希望能够前去朝贡的心愿啊，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这去朝贡的一份子。而从后来中国正史的记载来看，这我们开始讲到过的，鸠摩罗王的确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而这里边难道能够抹杀玄奘的功劳吗？
鸠摩罗王仰慕玄奘的学识，每日与玄奘攀谈，经毫无放玄奘回归去意图。而此时戒贤大师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戒日王征战归来，当他听说玄奘法师到鸠摩罗王那里去了，戒日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让我们共同来领略一下这段精彩无比的历史的插曲。戒日王大约在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的40年，那一年玄奘也在40岁出头，正好我现在的年龄啊，41岁，正好在这个年龄，戒日王啊从征讨一个国家回来，想起了当就前不久的那件事了，啊，想起了他请过那兰陀的高僧来和般若居多辩论，但是一打听，哎，居然玄奘到了鸠摩罗王那里。心里就不怎么舒服，很不爽。哦，我前面我请了你们，你们不给我好好等着，到了一个比我差的、势力没我大的国王那里，怎么能够在那个家伙那里？所以这个戒日王就不高兴，戒日王就派出使者，派到鸠摩罗王那里，赶紧把那支那僧给我送来，就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鸠摩罗王啊，那个时候啊，大概自己觉得啊，自己力量不小啊，不小，大概可以和戒日王啊来掰掰腕子，所以呢，也一直没有这个很合适的理由来掰腕子。这正好啊，就把我们的玄奘法师啊当做腕子啊，你来要玄奘法师吗？啊，所以呢。他接到戒日王这样直截了当的要求，他不仅没有拱手相让，而一开口就是一句狠话。什么狠话呢？我头可得，法师未可即来。这我头你拿走，那法师不来，这印度这话都比较横，有的这个横吗？ 这种回答怎么可能不把不可一世的戒日王激怒呢？果然不出意料，使者回去报告说鸠摩罗王讲了，头可以给您。那玄奘不来，那么鸠摩罗王是暴跳如雷。但是戒日王也纳闷，说这个鸠摩罗今天是怎么了啊？说鸠摩罗王至于那么轻视我吗？怎么居然为了一个僧人说出这样有失水准的粗话呢？那戒日王一冷静想想，这事情不大对，这下呢大家都下不了台，鸠摩罗王也不让玄奘去，戒日王在那边等着。戒日王就派出一个使者，这话也很绝，这印度这两个国王就对不知天高地厚的鸠摩罗讲啊，你既然说你可以把你的头交出来，好吧，那么就把你的脑袋叫我的使者给带回来吧，那我就不要玄奘了。很不幸，身处同一时代的两位印度明王就为一个外国高僧大斗其法，这一斗鸠摩罗王当然不能把脑袋给你了，而且在这个当口鸠摩罗明显底气不足，他还是稍逊戒日王一筹，听到了戒日王使者的话就觉得自己失言了，自己把话说绝了，感到害怕，他知道话一出口覆水难收，那他很清楚，但是他毕竟也是老二啊，他绝对不甘心就那么认输。那么鸠摩罗王怎么来处理眼前的难题呢？毕竟不愧是印度古代史上的第二号人物，他不仅不躲避，他不跑，你说你把脑袋送来，那要我不送我赶快跑，对吧？免得你来打我。相反，下令调集20000象军骑兵了，都骑大象的部队20000。但是这个是汉文史记当中出了问题了，他说这20000象兵啊风乘30000艘船，这我就想不明白了，就是你20000象兵乘30000艘船，那除非就是一只船只能放一只大象，然后另外船乘一个人，搞不明白啊。这不管他，他调集了20000象军沿着恒河主动赶赴戒日王的驻地，为了争夺玄奘，当时印度的两大英主几乎反目为仇。请问哪一位留学生，在人类历史上留学生恐怕不是成千上万的问题了吧，恐怕论千万计了吧，哪一位留学生有过那么大的动静？请问难道玄奘当不得空前绝后四个字吗？毫无疑问是当得起的。
为了争夺一位中国留学生玄奘法师，戒日王和鸠摩罗王，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国王，不仅反目为仇，而且居然大动起干戈来。鸠摩罗王带领20000象军浩浩荡荡直奔戒日王的领地，他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为了一位中国高僧会引发印度历史上的一场战争吗？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国王斗法。鸠摩罗王表示，宁肯失去自己的头，也不肯把玄奘送到戒日王。戒日王大发脾气，发话要鸠摩罗王的人头。鸠摩罗王清醒后竟带着20000象兵直奔戒日王的领地而去。
那么说来，你是要去打仗了，你要去拿戒日王的头呢，那么你也不至于要把自己送上戒日王的刀下吧，你也不见得反过来居然要去攻击戒日王吧。而且绝妙的是，这位鸠摩罗王啊还把玄奘随身带着，但是这个王这个脑子够用极了啊，看来呢鸠摩罗王是经过深思熟虑，知道躲是躲不过的，但是我面子又不能丢啊，我不能丢我的面子，所以采取了一个进退自如的一个办法。鸠摩罗王派人在恒河北边准备好行宫，安顿好玄奘，自己 带着臣子把军队都布置好，到河的南面，哎，去拜见戒日王。军队都放好了，你不要玄奘吗？玄奘还在我的控制之下，在我的行宫里住着，我来看你。戒日王呢也很有意思，看到这个鸠摩罗王啊颇为知趣啊，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知道，第一，你把玄奘带来了；第二，你主动老老实实来朝见我了，而且呢大概也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敬重玄奘，也就不去计较鸠摩罗王啊以前的口不择言，就问支那僧何在。你来了，那我要的那位支那僧呢？鸠摩罗王答，在行宫，我没带着，在我宫里。戒日王问，何不来？干嘛不来？这下就让鸠摩罗王逮到了戒日王的短处啊，被鸠摩罗王劈头盖脸的给数落了一通，数落的大义凛然，字字在理，把面子全给争回来。所以这两个国王都不是等闲之辈，他怎么说啊？大王清闲爱道，岂可遣师就此参王？说大王，你既然那么崇拜佛法，那么尊敬贤者，你怎么可以让师父玄奘师父主动前来看你啊？那我把玄奘留在行宫是有道理的啊，你怎么能问这种话，那么粗野？哎，你看一下面子争回来，这在表面上是为玄奘争场面，实际上也为自己撑住了面子。戒日王这个时候也不管，说得，你先回去吧，明天我自己来啊，我自己来拜见玄奘。但是鸠摩罗王是太了解戒日王，他回去以后赶紧跟玄奘说，戒日王啊，虽然说明天来，恐怕今天晚上就到。然后呢他就教玄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玄奘法师在有的时候成为两个国王斗法的工具了。他就教玄奘说，你仍需厚待，说您可千万别睡了，你等着，说这戒日王没准半夜就来，但是如果来的话，师不许动。就如果他来啊，师父您可千万别动，您端坐着啊。第一你别睡，第二你别动。那玄奘在那个时候就显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早就决定好了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会见印度的最高统治者戒日王。玄奘怎么说的呢？玄奘佛法理智如是，说根据我玄奘所信仰的佛法，我道理本来就应该我不动，应该他来见我，应该戒日王来拜见我。
玄奘法师当夜端坐在帐篷，等候着戒日王的到来。但戒日王贵为印度第一国王，虽然仰慕中国的这位高僧，但他已经发话说明日来见，难道他真的会如鸠摩罗王所猜测的半夜就赶来拜见玄奘？
到了半夜时分啊，果然戒日王按耐不住迫切的心情，半夜里前来拜见玄奘。怎么来拜见的呢？也是打好了铺子，排场很大的，河中有数千巨族并不孤身，因为他在恒河的南岸嘛，他渡到北岸，玄奘在北岸的行宫里，有几千个非常大的蜡烛照的恒河像白天一样，而且啊洋溢传来了阵阵布谷之声。鸠摩罗王一听就知道戒日王来了，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布谷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印度只有戒日王可以使用这样的仪仗，是用几百面铜鼓，戒日王每迈动一步，几百个铜鼓同时敲一响，这是他的这种场面，所以全印度只有他能用。听到这个声音，鸠摩罗王就知道戒日王来了，赶紧，鸠摩罗王其实还是见他怕的，听到这个鼓声就赶紧率着自己的臣下远远的到河边去等候戒日王，但是对玄奘法师谆谆嘱咐，您可别动，您端坐在那里。戒日王到了， 中印文化史上最夺目的一页马上就要展开了。大家可别忘了，这一页是由印度权势最为显赫的戒日王和来自大唐的留学生玄奘共同谱写的。这种表面上的不相称，一面是威名赫赫的帝王，一面是一个求法僧人。这种表面的不相称和反差，难道不正衬托出了玄奘的伟大和独特吗？这场见面是怎样把玄奘送上了西行求法的巅峰？请大家听下一讲，谢谢。
经历了无数波折，印度最强大的戒日王终于见到了玄奘。讲经说法之后，戒日王决定召开辩经大会，让玄奘一个人面对全印度各路高手的挑战，这就把玄奘推到了无比危险的境地。而玄奘却要以命相搏，这是一场怎样要命的辩论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生死决战》。